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翻到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四章。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第十四章，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十四章的一到五节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，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。这是神的话。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弟兄姊妹请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，赞美你，将荣耀归给你。也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身心灵，让我们全然的归你。也圣灵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你的话。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嘴，让孩子传讲的单单是为荣耀你，建造你的教会，让你的儿女得益处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之前我们反复讲了，启示录是上帝给我们关乎世界末后的真理启示。启示录是以象征性的文学手法，意象画面向我们传达启示上帝的真理。在启示录中，救赎与审判，义人的结局，恶人的结局，属基督的人，属撒旦的人，上帝的国度，他的教会与撒旦的征战，那么这两条主线最终都聚焦到人类堕落之后，上帝起初福音的圣约的应许当中，那就是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他的脚跟。启示录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浩大的、立体的、时空的、纵横交错的、宏大的一个历史画面。那么启示录一会儿把我们带到天上，一会儿把我们带到地下，讲到地上、地底下无底坑、硫磺火湖，又讲到天上，天上的宝座，天上的圣殿，天上的圣城，天上的锡安，天上的敬拜。无论怎样，启示录启示的真理的中心，就是为要彰显上帝至高的主权统管，上帝掌管历史， 上帝统管万有，上帝是终极的救赎主，上帝是终极的审判主，这一切都是为着上帝至高的荣耀。因此，抓住上帝永不改变的圣约应许，从创造主、救赎主、审判主、至高的主权掌管、护理，最终都是为着上帝至高的荣耀为根基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上帝启示给我们有关末后的真理。我们先回顾一下十二章、十三章的内容。启示录的十二章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十一章的末了，当天使吹响第七号的审判，也就是第三灾祸的时候，就决定了撒旦已经进入了最后垂死挣扎的阶段，上帝终极的审判已经开始了。天上的天使大声宣告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还有24位长老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：昔在、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。所以让我们看到说，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众仆人、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然后又给我们展示到，神的殿开了，约柜显现了，开始了上帝的审判。接下来在十二章中是大红龙的异象，大红龙就是代表着撒旦，撒旦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，天上已经没有他的地方了，他要被从天上赶出去，摔到地下去。所以十二章的九节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这就是撒旦的结局。所以大红龙的异象就是代表着魔鬼撒旦啊。今天有人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做龙的传人啊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属神的，不是属撒旦的。那么撒旦的时间不多了，气急败坏，就与基督的教会最后的征战。撒旦的征战失败了，撒旦并不甘心，又把权柄交给两个帮凶，继续与神的教会征战。在十三章中，我们讲到了撒旦的两个帮凶，两个兽，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，一个是从地中上来的。一个撒旦的帮凶，就是代表所有抵挡上帝国度的一切邪恶的政治势力、政权势力。另一个帮凶就是假先知和所有的假宗教信仰。那么基督的教会与撒旦征战，他们得胜是靠的什么呢？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却不爱惜性命。还有十三章十节说，被掳掠的人必被掳掠， 用刀杀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。地上神的教会与撒旦和撒旦的帮凶征战，逼迫是必然的。然而羔羊已经得胜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属基督的教会必然是得胜的教会。将来天上的教会就是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对主忠心坚忍到底的教会，他们是得胜的教会，荣耀的教会。接下来十四章开始，约翰又将我们从地上的征战带到天上的意象中去。我们先来看羔羊和属羔羊的圣徒。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的画面中有羔羊，有锡安山，有十四万四千人，有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这些人的额头上。羔羊站在锡安山上。我们先来看，在旧约中，羔羊是用来向上帝献祭赎罪的。那么这里的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真正的羔羊，是上帝赎罪的羔羊。那么唯有他的献祭才能满足上帝的心意，唯有他献上的祭才能使天父赦免我们的罪。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他背负我们的罪，代替我们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向上帝献祭赎罪的羔羊。耶稣代替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因他的义行，天父才能赦免我们的罪。又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撒旦、魔鬼、死亡的权势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才能脱离罪与死亡，与耶稣一起复活，进入永生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罪人永生的盼望。锡安山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。我们知道在旧约时期，大卫攻打了锡安啊，就在耶路撒冷的附近，就建立了大卫的城。那时的锡安被称为大卫的城，上帝的城。那么到了所罗门时期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，锡安就代表着耶路撒冷。锡安也指整个以色列地和神的选民。所以在以赛亚书中说，素来苦待你的，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，藐视你的都要在你的脚下跪拜，他们要称为耶和华的城，以色列的圣者的锡安。那么诗篇在132篇13到14节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向大卫诚实，凭诚实起了誓，必不反复说，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，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因此锡安就代表着上帝和他子民 同在的地方，上帝的居所，圣洁荣耀之地，神的殿，敬拜上帝的中心。锡安也代表着上帝的王权、宝座、神子民的安息的地方。诗篇二章六节说：“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”这里说上帝立了他的君王在锡安，就是指耶稣基督。那么他就是大卫的后裔，王权的继承者，锡安的君王。耶稣基督成就了上帝在大卫之约中对大卫王权的应许，就是大卫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。我们了解了地上的锡安所代表的意义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看到的这一个意象。约翰所看到意象中的锡安，不是指地上的锡安山，而是指天上的锡安。旧约的锡安都是指向将来天上的锡安，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永恒的王权和宝座。唯有那一位大卫的后裔配坐在天上的王权和宝座上，他就是那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。我们之前学过启示录五章四到七节，在论到天上七印审判的意象时说，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领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耶稣代替我们的罪，成为被杀的羔羊，无瑕疵的献祭赎罪，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是天父上帝赦免我们罪的唯一的根本。耶稣的受死复活，从天父上帝那里得到了天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下的一切的至高的权柄，成为天国的君王，基督教会的元首，坚固的锡安的房角石，他统管治理万有。基督是罪人的救赎主，也是终极的审判主。下面我们看到144,000人额上写着名，写着神的名。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，唯一的救赎主，同他有144,000人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那么这144,000人是指谁呢？我们在之前的讲道中讲到过144,000人受印的意象，那么这是象征性的数字，代表着历世历代所有被耶稣基督救赎、被耶稣基督所救赎、忠心持守神的道、蒙恩得救的圣徒们。那么救赎主与他们同在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景象。那么这些人有什么标志呢？这里说他们的头上写着他的名和他父的名，名字代表着归属， 代表着启明者的权柄啊，他的所有权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被救赎的人是归属于耶稣基督和天父上帝的。那么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也讲到，对比到什么呢？有一些是有兽的名、兽的印记的人啊，那这些是属撒旦的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羔羊耶稣基督，他统管万有，是天国的君王。那些坚忍持守被救赎的所有的圣徒与他在一起，在天上的锡安。那么他们干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听见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那地上买来的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那么这是天上救赎之歌。之前我们在第四章也讲了天上宝座前的敬拜，启示录在这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宏大的、浩大的天上的敬拜的场面。赞美声、情声从天上而来，这宏大的赞美上帝的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想象体会这一个浩大的、壮观的、宏伟的敬拜的场面。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经验中体会到一点点。如果你有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的话，你会略微体会到什么叫众水的声音。当你快接近那个城市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啊，这个瀑布发出非常宏大的声音。当你接近瀑布的周围的时候，会听到更大的声音。如果你有机会来到瀑布的底下，那个260米宽、接近30多米的那个瀑布的底部，你真会感到那个众水的宏大的、浩瀚的声音啊！所以这个 Niagara Falls 呢，这个就是来自印第安语，就是雷神之水。弟兄姊妹，约翰在天上敬拜的意象，我想一定远远超过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所发出的众水的声音。天上敬拜宏大的场面，是我们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。但是有一天，你一定会亲身的经历在其中。启示录第四章的重点讲述了天上的宝座和宝座前四活物、24位长老对上帝荣耀的敬拜的意象，凸显出上帝的至高的主权荣耀，配得一切的赞美敬拜。而启示录的14章让我们看到众圣徒来到宝座前，四活物、24位长老面前，对坐宝座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感恩敬拜。这里提到赞美敬拜所使用的是什么呢？是新歌。除了地上买来的144,000人， 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里有三个重点，一个是新歌，一个是从地上买来的人，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些人以外，其他的人没有能够学唱这歌。也就是说，天上的赞美只有那些从地上买来的人才能学唱这些歌，这些歌是新歌。这些人就是被羔羊，被耶稣基督从地上买赎回来，他们不是属地的，而是属天的人了，是天上的新人，唱出的新歌，所以其他的人没有人能够学唱这歌。你或许说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再难唱的歌，只要找个专业的歌手来，怎么也能学会啊，为什么不能学唱呢？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学唱，而是生命本质的差别。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是有神的名的人，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，是属灵的，不是属血气的，是属上帝的，不是属撒旦的。如果不是一个被基督买赎的人，额上没有基督和神的名的人，你就不是属于基督的人，也不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属地的，属肉体的，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。即便你是可以模仿的唱，甚至可以模仿的很像，耶稣基督的救恩仍旧与你无关，因为你还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没有得救的人，你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，耶稣更不认识你。即便是你学唱了这样的歌，你也不知道这是唱给谁，因此更谈不上上帝会悦纳你的歌唱。因为属地的人灵魂是死的，唱不出来发自内心的，即便是专业的歌手加上演唱的技巧，只能称之为表演，而不是发自灵魂的，更不是对创造主、救赎主的感恩，也不是发自新生命的赞美，没有任何的活力，是死的。属地的本质永远不可能和属天的生命的本质相比，除非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改变才有可能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人必须要重生。而基督徒不一样，是耶稣基督亲自救赎的人，是属基督的，他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是具有耶稣基督新生命的人，他们的生命的本质是属天的，属灵的，他们赞美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，掌管万有，掌管他们的上帝，是拯救他们的耶稣基督，是拯救他们脱离罪恶死亡权势的救赎主。属天的歌是由属天的新生命发出的歌，是新歌，新生命所发出的战歌是对天上羔羊的颂歌，是救赎之歌，是对天父上帝的感恩之歌。即便是他们没有专业的演唱的技巧，他们唱出的是对天上羔羊的赞美，是发自心灵的，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， 是基督新生命的赞歌，是唯独敬拜独一真神的赞歌，有属天的生命发出的歌唱，用心灵和诚实发出的敬拜，这是最美的歌声，最美的敬拜，是上帝所悦纳的敬拜，唯有上帝才配得这样的敬拜，是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上帝的赞美。有一年圣诞节期间，这个 PBS WHYY 他们举办了一个盲人的这个基督徒男高音的演唱会，叫 Andrew。 那我和景区也有机会啊，聆听这样一个这个啊演唱在电视上。那么唱的都是圣诞节的诗歌，我第一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啊，这是第一次感受到过这么美的圣诞的诗歌，也没有那样的深刻的体会到那是从心灵发出的歌声和赞美，是由生命发出的对基督救恩的感恩。这样的美只有具有那个属天生命本质的生命才可以发出来，也只有同样有属天生命的人才可以共感一灵。就如我们教会的敬拜，即便是我们没有司琴啊的弹唱，信徒们所唱的赞美是最美的啊，发自心灵的发出的诚实的敬拜，因为他们同有一位救赎主耶稣基督，同有一位天父，同有一位圣灵，这就是属天的和属地的本质的不同的所在。那么我们说这些天上的得胜者，他们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本质呢？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这些天上的圣徒得胜者，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呢？第一个就是圣洁。启示录在这里说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如果我们简单的从字面理解，好像这些人就是没结过婚的童男子。其实不是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难道未结婚的童男子就一定圣洁吗？就不会有心思意念的淫乱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知道在人类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，在婚姻中的性关系才是圣洁的，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圣洁，婚姻是以上帝的圣洁属性为界定的，而不是单单的以爱为界定的关系。如果按着当今世代败坏的标准，单单以爱来界定婚姻的话，就必然会导致今天败坏世俗理念的结果。一个人爱妻子也是爱，一个人爱小三也是爱，男与女，男与男，女与女，同性恋也是爱。 如果我们回到圣经，回到上帝圣洁的属性，在婚姻中最重要的要求，从上帝的圣洁的属性出发，我们回到圣经的启示，从上帝的圣洁的属性出发，而且这也是婚姻中最重要的要求。那么爱小三也好，同性恋也好，都是淫乱关系。因为它破坏了婚姻的圣洁专一的关系。婚姻中真正的爱是在上帝圣洁的属性之下，是在上帝的圣洁属性之下所界定的，是舍己的爱、无私的爱和真理的爱，否则就是情欲的爱、肉体的爱、私欲的爱。婚姻的圣洁关系是最重要的。婚姻预表了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圣洁关系，代表了我们对上帝爱的专一，唯独敬拜他。圣经中常常用婚姻的圣洁关系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基督和教会的圣洁关系。我们作为教会的肢体，基督的心腹，将来要被羔羊所迎娶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，在论到哥林多教会随从假使徒假先知拜偶像时说，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那么同样，保罗在论到夫妻关系啊，在以弗所书中说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因此启示录中所说的这些未曾沾染妇女，她们原是同生，是预表着在耶稣基督里的圣洁关系，是指那些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了的、所救赎了的得胜的圣徒。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原本我们都是不圣洁的、污秽的、破烂不堪的、不义的罪人，完全因着基督的义、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才获得在基督里这样圣洁的关系。同样，这些人是被羔羊所买赎的、救赎的，出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，他们是羔羊宝血所洁净的、洗白的。这些属天的羔羊救赎的救敬拜者，是历世历代在耶稣基督里蒙恩拯救的人，他们是属基督的、属神的、属天的神的子民，是上帝的道所生的，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回来的。所以雅各书说，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那里没有改变，没有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熟的果子。我们都是出熟的果子，我们是那个万物所造的出熟的果子。那么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，是最美的，献给神。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，最美的献给神。第三个就是忠诚。这里讲到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羔羊救赎的，买来的，是属羔羊的，为羔羊而活的人。启示录我们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要鼓励那些在患难中、在逼迫中的教会，要向神忠心，不背叛神的道，坚忍持守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这些天上的敬拜者，属天的子民，就是那些大患难中对上帝忠贞、坚忍、忠心跟随主、不背叛主名的人。他们不称撒旦为主的人，不称撒旦为偶像为主的人，只称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人。我们知道，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当时的初代教会罗马帝国，特别是罗马的皇帝，受到罗马皇帝的残酷逼迫，就是要让这些基督徒拜罗马的皇帝，称罗马的皇帝为神，否则就会遭到各样残酷的杀害。所以启示录二章十三节，主耶稣在给别加摩教会的书信时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这就是约翰所说的，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他们宁可为主寻道，也不背叛主的名。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称赞撒迪教会时说，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，却要在我父面前和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那些真正属基督的人，称为耶稣基督为主的人，为主忠心持守的，就是得胜者，他们的名必然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接着这段上帝的话，我们来思考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如何过一个为上帝的荣耀而活，过一个天上荣耀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败坏末后的时代中，我们必然会面对各样的患难、逼迫、征战，还有来自撒旦的试探、诱惑、偶像。但是无论是身份上、地位上，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公民了，是属天的、属灵的、属基督、属神的儿女。这些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成为神国度、 教会神家里的人。今天我们拥有这样荣耀的身份与地位，已经生活在天国里面，然而最终的救赎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时完全的实现，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和福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生活在各样的愁苦当中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眼睛不是专注在天上，总是专注在属地的事物上，属地的福分上。人生的目标专注在属物质、属肉体、属世界的荣华上，各样的偶像中。我们的一生好像总是低着头在忙碌，所以别人也看不到你的头上写着基督徒的字样啊。这里讲到说那个神的名写在额头上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一个人，我想你可能第一眼对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啊，可能只有这个地方最明显，这儿写了什么东西。所以别人都看不到我们的额头上写着基督徒和神的名的字样，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就与属地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我们的头抬不起来，原因是人生的眼睛总是在地上寻找福分、找宝藏，而属灵的、属天的眼睛总是模糊的、蒙蔽的。所以我们的一生可能就是在地上找一点银钱，或是有几部开不到天上的新车，也搬不到天上的楼房。如果我们的儿女又不信主，也去不到天父那里，到那时候难道你不懊悔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原来是属地的，是要灭亡的，我们却被羔羊的血所洁净，被基督所买赎了，把我们带回到天上，天父的家里。我们呢，什么也没有做啊，我们也不配得，更谈不上天上的荣耀。所以这完全是基督的恩典，是神羔羊宝血的功劳，唯独基督的恩典。天上羔羊的颂歌就是我们的救赎之歌、感恩之歌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活，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额头上是写着基督和神的名的人，是属基督的、属神的、属天的，而不是属于其他的。基督的名、神的名刻在我们的额头上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所属关系，更代表着你的本质生命是基督的生命、基督的新生命。属天的人就应当有着属天的特质、属天的生活。我们是属耶稣基督、属天父的儿女，就是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，向往天上的锡安山、天上的耶路撒冷、天家的美好、天上的荣耀，过属天的生活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基督徒个人、教会在末后的时代面对撒旦的征战、逼迫、 试探是必然的。那我们得胜的法宝是什么呢？我们得胜的力量是什么呢？诗篇121篇的1-3节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处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。我们得胜的力量一定是来自属天的，是从得胜的羔羊而来，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是靠保守我们对主忠心坚忍持守的圣灵而来。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。天上的居所，上帝的同在的荣耀，就是我们所要向往的永恒的天家。诗人可拉在诗篇84篇1-7节的祷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，如此住在殿中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走在向上通往回家回天家的西安大道上，唱着新生命的羔羊颂歌，去朝见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这一天一定可以达到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里真实的应许，是在圣约中的承诺，圣灵所保守的。只要坚忍持守向主忠心，就必然到达永恒荣耀的西安。希伯来书12:22说，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，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天上的西安是用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所搭建的坚固的堡垒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教会就是天上荣耀的国度，是那永远充满天上荣耀的敬拜，天上羔羊的颂赞，就是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被救赎属神儿女的救赎之歌、感恩之歌、赞美之歌。启示录7章告诉我们说，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那么长老中有一位问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 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从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做宝座的要用帐幕庇护他们。他们不再饥饿，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行走在去往西安的行列中吗？你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吗？如果没有，你要切切地呼求神对你的怜悯。除了行走在去往天国西安大陆上的人以外，其余所有的人，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，都是沿着相反的道路往下去的道路飞速的滑落。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谁也不能阻拦，谁也不能阻断，那是极其可怕的硫磺火湖永恒的审判。天上荣耀的敬拜是唯有那些羔羊所洁净、为主忠心、坚忍持守到底的得胜者，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至高荣耀上帝的人所聚集的。这是上帝荣耀的教会，永恒的天国，上帝永恒的居所，我们的家乡。感谢神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，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属天的，属你的。也让我们过属天荣耀的生活。我们无论在这个地上面对多么大的逼迫、魔鬼撒旦的试探、诱惑，主啊，都不能改变我们属天的本质、属天的生命。主，也让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属天中得到力量，过荣耀的生活。谢谢主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